让我爱一次。我是到那家医院实习的，想不到会遇到他。一个是我的灵魂在以后的大半辈子里永远不得安宁的女人。那天是一群人把他送到急诊室的，重大车祸，因颈椎严重受损，脖子以下很可能永远不能动了，永远瘫痪了，他几乎就成了一堆废物。我在他的病历卡上看到1980年5月，只有20多岁，可上天就剥夺了他一生欢笑奔月的权利，更何况她是那么的美，美得就像从蜡像馆里走出来的一位绝代美女。她没有家属，她竟然是个孤儿。我去查房时曾经问过她旁边病床上的人，有人来看她吗？回答是有啊，有几个女的来了，也不说话，默默对坐着，然后就走了。那种气氛比死人还惨，我因而也就更加怜惜他，对他倍加关怀。可他冰冷的面孔始终没有改变。这样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早上我走到他的病床边时，他灰暗的眼神中闪出了一点亮光，他说话了，声音很微弱，我就低声附耳过去。他说，请你亲亲我。我吓了一跳，病房里所有的病人和家属没有听到他说的话，可都看到了我这个实习医生仓皇逃离时的窘相。而且这还不算，他以后每天都和我说这句同样的话，弄得我十分狼狈，因为我不能弃他不顾，更不能接受这个绝对违背医生道德的要求。我毕竟是个宣誓过的医生，我不能这样做，但我还是按耐不住好奇，想问他个明白。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值班，病房里恰巧只剩下他一个患者，而这时值班护士也在打瞌睡。我于是便坐到了他的床边，听他悠悠地诉说他伤痛的一生。从小父母双亡，被养父母长期虐待，养母又企图把他嫁给一个智障男子，所以他高中一毕业就急着离家。他心脏不好，半工半读很艰难，又因为美貌而常受到男子骚扰，因而对所有的男子都敬而远之。他一心一意工作，只想挣够了钱去环游世界，他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他对我说，可是现在什么都不可能了，我这一生想得到的都没有得到，甚至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爱情。他沉沉地叹了口气，求你亲亲我，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只会感激你一辈子，就算为我过22岁生日好吗？我仍然摇头缓步离去，又因不忍心而回头时看见他满脸的泪水。这一夜我失眠了，一闭上眼睛就是他苍白的容颜，见识血色的朱唇亲起，请你亲亲我，求你了。这以后他不再开口，只是一见到我就流泪，连病人和护士都察觉有异，大家一看到他流泪就转头看我。我虽然什么也没做，却羞愧得无地自容。他床头的一瓶百合花枯了，已经好久没有人来看他了，好像是他自己不要朋友来的，看他的样子不想活了，护士们都帮他翻身擦背，他也不肯合作。病人们也在议论，也难怪，这么青春美丽，没有人爱， 要是换了我也不想活了。这一句话，像铁锤重击着我矛盾而彷徨的心。如果我真的答应亲他，他就算有人爱了，就算爱过了吗？那天夜里又轮到我值班，我像一头焦躁的野兽，在走廊上来回踱步，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他的病房前。我知道今天有两个病人出院了，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于是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原以为他已经熟睡，谁知道竟还醒着，泪光闪闪，一双眼睛看着我，好像是在等我答应他什么。我艰难地咽了口口水，没有说话，但我用眼睛告诉了他，我答应你，亲你。他点点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在他脸上看到了笑容，像一池春水缓缓荡开的涟漪。我俯下身去，我的嘴终于触碰到了他那冷冷惨白的唇，好像是被强烈的撼动了，两只手臂使劲地箍着我，却又无法动弹。但我分明感觉到他指甲深深陷入我背上的肌肤。借着从百叶窗射进来的月光，我看着他，他真美，美得就像电视镜头里慢慢绽开的一朵花，一朵脆弱易碎的小白花。此刻躺在我身子底下的是一名脖子以下完全瘫痪的女子，这名命运悲惨的女子正在从我的身上抓取她人生仅有的最后的幸福。对此我能拒绝吗？我能仅仅满足她的亲一亲的要求吗？那天夜里我做的比原先想得多。当我出门时，我听到了他一声轻微的却宛如巨雷鸣般的低语，谢谢你。第二天我一整天东晃西晃的，我故意避开他的病房不去，可还是在走廊上被小护士叫住了。
那位小姐找你。
谁？哪位小姐？
还能有哪位？一看到你就哭的那位，你到底怎么欺负人家了？
什么欺负？这是他自愿的，这话我能说出口吗？我狠狠地瞪了小护士一眼，匆匆地走进了他的病房。他看到我，要我低下身去。我回头看看病房里没有别人，就俯下身去了。他说得很轻，可这句话却如霹雷炸的般响在我的耳边。我要告你强暴。我立刻像是触到了高压电似的跳了起来，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一看不像。他冷冷地说，没错，你会说我是自愿的，但你有证据吗？没有，就算我愿意，你也不能这么做呀。哪有医生和病人在病房里苟合的？何况我现在告你强暴，你的事业和前途就全完了。他说这句话时并没有龇牙咧嘴，可我却一下子冷到了脚底心。我强装镇定地问他，你有什么证据？他说，我当然有证据，你看看后面那个停电照明灯，你不觉得上面多了一个小黑点吗？没错，那是针孔摄影机。你和我，你强暴我的过程，他们全部都记录下来了。当然，这不是我安装的。还有，我一个人怎么取下你的精液做证据？这些证据还不够吗？
仙人跳。
没想到这个歹毒的女人完全是有备而来的，我真的太傻了。想到自己前程将因此毁于一旦，下场甚至比全惨的她还惨，我真是悔恨交加。不知怎么，我突然就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不必求我，我要的不是你的钱， 钱对我没有用处。我只是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完了。我要得到爱，所以要抓来一个给我陪葬。只怪你运气不好。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你娶我，而且要是明媒正娶，要不……
他狞笑着，就像是一个吸足了血的女鬼。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和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我必须先下手做了他。反正一时杀人比救人容易得多，反正他不仁在先，我不依在后，孤注一掷寻找生机，总比被他指控强暴绝对坐牢机会大得多。再说他没有家属，不会有人来关心他的死因。至于他的同伙，树倒猢狲散，人都想死还想怎的。就在当天晚上，月光惨白惨白，我站在他的床边见他最后一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用假。他本来心脏不好，忽然死于心脏病应该不算奇怪。我再三确定病房里没有第三者，也没有人看见我进来，于是就戴着手套拿起针孔，在他挂点滴的软布塞上把立刻会让人心脏停止跳动的假缓缓打了进去。他忽然睁开眼睛，看明白了我的动作，又把目光转到了我的脸上。他的表情变得出奇的柔和，就像昨天晚上一样，喃喃着：“谢谢你。”带着假的点滴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输进他的体内。我翻开他床下放着的包裹，里面只有他进院时穿的一套衣服。墙上的停电照明灯我也拆下了看，根本没有什么针孔摄像机。而值班柜上的会客记录本我也悄悄查过了，除了刚进院那几天时，已经好久没有人来看他了。看来一切所谓的录像存证，要告我强暴的陷阱，都是他可以编造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呢？此刻点滴瓶里的液体已经差不多没有了，他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微弱。这样的人生我不想继续，可又没办法自杀，只有靠你了。你是好人，我不这样做你不会下手。说到这里，他的头突然往旁边一歪，满头白发也随之往旁边披散，盖住他的半边脸庞。他露出的那两只眼睛定定地注视着我，好像被按了停止键似的不动了。我是好人吗？我是好人吗？我救不了一个人，却杀了一个人。可我杀的人反而还说我是好人。我喃喃地自言自语着走出了医院大楼。外面没有人，只有满地冷冷的月光。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